我们看以西结书34章，题目就是论恶牧与良牧，是好牧人还是坏牧人。这撒加利亚书说的是愚昧的牧人，还有假牧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牧人？所以这一章就是第一段，就是谴责恶牧，恶牧就是坏牧人，也是愚昧的牧人。所以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，有祸了。所以第一节到第十节谴责恶牧，神必追讨这样的牧人，神一定追讨，不是这样就过去了。一天未及，一天的用襁褓圆圆的瞎子，神要追讨的，神要追讨。我们在基督台前也要交账，到底我们是什么牧人。所以最严肃的一天就是见主面的那一天，审判的那一天。我们被称为是什么样的牧人，什么样的牧人。那唯一的标准呢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衡量好牧良牧还是恶牧，最根本条件就是你是不是肯舍，是不是肯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。以色列的牧人是谁？就是这些个君王首领，包括祭司、先知、长老，这些在位的，他们都应该是牧人。怎么样牧养神的百姓？所以说你们这些牧人呢，这帮牧人呢，先知啊，你要发预言，那就是讲到他们的灾祸要来的，发预言嘛，事情就快应验，就快临到。所以先知神说你要发预言攻击他们，我们不要做了一干天牧人，结果是说攻击，被声讨，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在以色列的牧人，有祸了。以赛亚书第5章有6个祸，我看主要的也都是这些个领袖们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所以神兴起在以色列家一个好牧人，就是大卫，就是大卫。神从羊群当中拣选，叫做牧养以色列之君，成为牧养以色列的一个君，牧养神的百姓。大卫真是神迹，大卫从小就牧羊，而且被神训练的那样舍己，那样的爱羊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叼走了羊羔，大卫就怎么样？大卫就撕裂这个兽，大卫跑上去，大卫勇敢，大卫救出被抢去的羊羔。所以后来大卫是能够面对哥利亚，这里是骂阵的首领，以至于救了以色列百姓，救了以色列百姓。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好牧人。所以这里呢，一代一代下来，可能都是大卫王朝的大卫的血统，大卫的子孙，却是根本不牧养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又只知牧养自己。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呢？到底牧谁？牧，结果牧的是自己，就是顾的是自己，喂的是自己，不是舍己，不是牺牲。你们吃，你们穿，你们宰，你看看，一切都是为己。那吃羊羔好啊，牧羊的最好了，牧羊你可以吃现成的，也不用花钱，可以吃脂油，可以穿羊毛，可以宰肥壮的，足足享受，却不是牺牲，却不是舍己，等于是享受，是为己。所以顾什么？顾的是又吃又穿，肥壮的，脂油啊，最好的，样样为我自己，却不牧养群羊，根本就不牧养。这个就以利的家嘛，以利和以利的家，以利不是尊重神，是尊重儿子。以利看到儿子犯罪，却是 不关痛痒的说几句，没有禁止。所以后来无名的神人来责备他，你们也不尊重神的圣物，抢夺神的圣物。以利两个儿子后来一日而死，没有牧养，就顾自己抢啊，拿着三尺杖，幕后操纵，前面是仆人，你们得听我的，人家来奉献他就来抢夺，所以没有牧养啊，没有牧养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所以群羊当中有瘦弱的，什么原因啊？得不到草吃，得不到喂养，得不到牧养，没有主的话，那不是越瘦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弱。所以有些人真的呀，走来走去听不到道，里面贫穷的极点，那就是瘦弱的，不能够把主的道丰丰富富的去喂养去牧养，没有主的话，这就是瘦弱的，没有养弱。有病的好了，因为太瘦了太弱了就有病了。什么叫有病？许多信徒又瞎又瘸，又聋又哑，也不会祷告，也不会读经，看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，是非不明，真理不清，东摇西晃，东走西颠，到处跑，代表什么？有病的，灵里生了病，你没有医治。其实主的话就是医治人病的，你不把人带到主的话里，就是有病。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六节，神说什么？神说你们如果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我就是埃及的经离开你们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。神的话能够有医治之能，你没有主的话来供应人，人家有病的没办法，得不到医治。还有呢，受伤的，许多人受到创伤，可能伤害的就是这些牧人领袖，他不但不能安慰你，不但不能帮助你，他还刺伤你，使你受到伤害。受伤的没有残果，没残果的人，需要安慰的时候你不能给人安慰，需要鼓励的时候你不能给人鼓励。还有被猪的没有领回，被赶走了，又胆小又怕。有些群羊真害怕，哎呀，你们这里闹事呢，我快点跑掉，赶走了，被猪出去，结果呢没有领回来。失丧了，你们没有寻找，为什么失丧？东方闪电，又是摩门教，又是怪异的教训，结果许多灵魂失丧。有的是失丧在世界里面，金钱的迷惑，世界的世俗的引诱，失丧也没有去寻找。这几个五个没有，大家看里面五个没有。反过来，今天我们要做五个方面，要什么呀？要使瘦弱的养壮，要使有病的得医治，要使受伤的得到餐果，要使被猪的被领回，失丧的寻找。这就是像保罗这样的工人。保罗说，你们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劝勉人，警戒人，要把他们领回来，主的道。不同的教训，各样的教训，有的是要责备，有时候警戒，有时候劝勉，有时候要鼓励，有时候安慰。保罗就是这样一个智慧的巧匠，聪明的工头，好牧人，把他们领回来。底下呢，不但没有做了五个没有，反倒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、群羊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不听怎么怎么怎么样，就威胁来到。现在东方闪电就是威胁辖制人，可能他外面也自称为是上帝的仆人，自称为是某某传道人，实际上呢是强暴辖制人。亚哈不是辖制人吗？不但辖制，而且贪婪，一切未及。你哪伯的葡萄园是让你挨着我的宫殿，你挨着我的菜园了。那么亚哈，你作为一国之主，你有的是丰富，有的是财产，他非得要贪哪脖子你一个小小的葡萄园，这不是辖制人的贪婪呢？他不给怎么样？不给耶许别人说杀他，果然的就把哪脖杀死，抢夺人家的财产，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人。 老小罗也是下罪人，就这一份是坏的，坏的例子我们真要把它记在心上。为什么写在圣经上？扫罗怎么下罪人呢？跟非利士打仗，对百姓说啊，如果没有打完仗啊不胜利的话，那么百姓要起誓不可以吃喝，那么饿着肚子给他打仗，以至于百姓饿得发昏，最后怎么样，吃了带血之物，触犯了律法啊，连血带肉的一块吃啊，生的就吃到了，所以最后还要责备百姓。所以这叫瑕疵人，这是扫罗做的事。所以我们要效法真正舍己的牧人。大卫舍己到什么程度？大卫自己在逃难，他不是逃避扫罗吗？到处被追寻，结果在加上二三章告诉我们，基拉的百姓遭到非利士人的侵害啊，侵害，结果被抢夺，庄稼都被抢夺。这个时候大卫怎么两次去问，一次去问，后来又为了担当同工的这个反对软弱，再次去问大卫，自己在遭难当中还要去救神的百姓，这叫舍己。所以我们说大卫好让人受感动啊，去抢救基拉百姓，后来呢基拉百姓还要告他，还要害他，这舍己啊，不顾一切。我们的主更是这样，明明知道你到犹大去，犹太去那里，犹太人要害你，但耶稣还是去，明明知道还是要去，多少次明明知道要害他还要去。保罗也是这样，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有苦难，明明知道要困苦困锁困苦和锁链等待着，他还是去。明明知道前面有什么样有重大急难的事，他还是去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做什么样的牧人，这第一段就是谴责恶牧。所以神说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结果漂流在各地。你说他哪个教会的，那哪个教会他也没法在，痛苦啊，没人要一样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，都没人找他。有些人索性哎，都信的不信了，也没法跟了，跟不上去了，走不上去了，灵性来了，没有人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第七节神要什么？神要惩罚。第七节以后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这里就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。哦，刚才还有一句第五节，因为没有牧人，结果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后面第八节又再次重复，许多群羊做了野兽的食物，你不能怪这个群羊啊，好多人被东方闪电掳去了，这不是野兽的食物了吗？野兽是谁？第一就是外邦帝国，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呢、啊、长期被掳，这就是成了野兽的食物了，亚述掳去，巴比伦掳去，这是野兽。第二，野兽代表假先知假牧人，因为神的群羊啊真理不清啊，糊里糊涂，没有人引导，以至于走错了，失去了方向。那东方神那讲的很属灵的话，好了，也对也对，结果就被野兽吞噬了，成了野兽的食物。所以神说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。所以今天牧己舍己就这么一字之差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牧人？今天神造就我们在这里，不是装备头脑知识，不是你样样都懂，乃是在具体的每一件具体身上，我们是不是肯舍己牺牲自己，肯不肯，还是一切为己啊？只知牧养自己，你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神说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向他们为首，追讨我的羊。所以有一天神要向我们追讨，你的羊到哪里去了？哪里是你的羊？神说要追讨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那你就根本没有资格了，什么样你在牧放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，就剥夺你一切的权利了，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所以这个野兽啊，不但是外面的，而且是里面的，我不再叫你们做什么，叫这个羊群都做了你们的食物了。今天吃羊啊，吃羊。那在这一段里，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我们应该在新约时代继 今天神怎么立我们做群羊的牧者，我们应该怎么做牧者，应该怎么效法主来圣经给我们的榜样。当然主耶稣就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就说我来了，盗贼来了无非是杀害毁坏，是不是？是拆毁的工作，是毁坏的工作，是扰乱的工作。但是主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主是这样的牧养群羊，主顾念他们。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牧养？一段呢，我想就是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七章，在箴言二十七章这里提到啊，最后箴言二十七章十八节先提了一句，他说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。那这句话就是你如果忠心服侍主，你看守无花果树，那你也可以享受果子，是吧？这是你要忠心，你要看守警醒侍奉，那你会吃。二十三节以后，我们注意的是二十三节以后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向主做一个好牧人。他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详细知道留心料理，这里就要付出代价。像保罗一样，众教会都挂在他心上，保罗心里面，保罗的思想里没有别处，装着众教会，这就是好牧人，详细知道，而不是我不知道，甚至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，人家心灵怎么样不知道，人家多痛苦你不知道，他被魔鬼挟制，被魔鬼捆绑，被魔鬼攻击，被魔鬼怎么怎么，你根本不知道，这你要详细知道。那必须天天付代价祷告，在灵里查看，详细知道，要关心，要留心料理，你具体要去做怎么料理。他需要草，他需要水喝，他需要得医治，你都要知道留心料理。你羊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，今天外面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，就给你个冠冕又怎么样，不能存到万代。干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蔬菜也被收敛，这就是你要殷勤，你殷勤呢、啊、你该割干草你要割掉、啊、嫩草才能发现，那蔬菜你才能被收敛，那你要殷勤去做工。你不能叫你的山上，你的菜园，你的园里面都是荒芜的光景，要被收敛。底下二十六点是吧，如果你这么殷勤，你这么努力，你这么留心，你这么详细知道你羊群，又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那下面二十六点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恩典。所以说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为你做田地的价值，还有母山羊的奶够你吃，也够你的家眷，还够你养你的婢女，你全家也可以享受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先注意的是享受享受享受，今天分我什么分多少，是不是只顾享受。你要先要舍己，先要详细的知道留心的料理，这是好像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，怎么顾念羊群。那羊群不是吃的都是干草，而是能够吃的嫩草啊，吃的嫩草你也得付点代价，是吧？你也得付点代价，不殷勤什么也让人家吃不着。那底下就哦，只顾吃啊，又是羊毛做衣服，又是山羊做田价，又是奶可以喝，那你就足吃足喝吧。乃是我们先要殷勤，在新约里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段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啊。彼前第五章告诉你我们做群羊的榜样怎么做。这个彼得在他年轻的时候充满血气，充满自大，但是你看他年老说他真正是成为什么，成为一个属灵的长老，群羊的榜样，怎么样做群羊的牧养榜样，怎么样牧养群羊。这是第一节到底四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 按着神的旨意召唤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谁说好牧人要得什么冠冕？荣耀的冠冕，永不衰残的。不是古代的，他们说一个比赛，一个大的什么什么比赛以后给你冠冕是用花啊给你编的，那不是没有多久就衰残了吗？那个冠冕我们不要，我们要的是永不衰残的，是荣耀的冠冕。到主显现，牧长主耶稣是大牧人啊，等一下我们看好几处，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，是我们的大牧人，是吧？他是牧长，到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赏赐。那我们就要做这个，像彼得所说，第一你要有受苦的见证，做长老，做长老就是牧者，你有受苦的见证。底下呢，你不但有受苦的见证，你还要会牧养群羊。怎么牧养？照着神的旨意牧养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讲去牧养，处处照着神的旨意。今天特别提到神的样式，他的旨意去牧养。还有呢，甘心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出于贪财，乃是乐意，就是完全舍，完全牺牲，不是贪财，而更不是辖制人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那这些地方就是给我们看到彼得怎么带领人。彼得写信这一段就是他劝勉那些人做长老的、做牧者的，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。另外一处我们就不看了，就是老约翰。老约翰特别在约翰二书，其实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老约翰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，他是以爱心和真理、真理和爱心来牧养群羊，他不是只讲爱。老约翰他蛮有神的爱，充满了神的爱，但是他也特别讲到神的公义，讲的真理。如果有人他们所讲的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，约翰说你们不要把他们接到家里来，连问安都不可以，问安都不可以。那个丢特飞是怎么样的拒绝接待客人，接待在主里为主做工、为真理而做工的人。老约翰是明明把他提出来，他说我来的时候还要提他，公开的指责这些罪恶，而且叫人要防备。这就是在真理和爱心里来牧养群羊，而不是毫无原则，只是一味的爱，也不知道爱些什么，有罪也爱到里面，一天讲爱，不爱不爱，这个爱要在真理里面，叫我们生命上能够得到那个蒙召恩典。所以这就我们举几个例子，现在我们接着看，这就是第一段，神说我要追讨。第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大家看这一段，十一到十六，神必亲自牧养。那么神牧养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牧养呢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就是今天我们要与主同工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简直没有人牧养，我们就要把群羊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牧养。我们要做一件工作，把人领到神的面前，这就哥罗西书一章保罗所说的，保罗说的一章的二十八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，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、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完完全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不叫人离开我就不行，离开你草也没得吃了，离开你水也没有了。怎么样会领人，叫人直接从神那里得到活水，得到主的道，这个是真正的好牧人。所以神说我要亲自牧养。我们看一下这段十一节开始，主耶稣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所以要圣灵做工，神自己做工，当然神做工也借着人，我们要与他同心，我们要与主同工来寻找他们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所以有的时候许多人就生灵做工，借着苦难，借着环境， 神兴起环境，结果许多羊就回来了啊，把他们找回来，把他们寻找。这些羊在命运黑暗的日子站到各处不地，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在命运黑暗的日子，在最苦难当中，好像走投无路一样，神会把他的群羊领回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。当然按照正义之事，就要指明被捕归回。以色列是群羊被打散，以色列是长期的亡国又被掳，被掳又亡国，根本不可能再归回。你就算到天涯海角，这个民族简直整个的被同化了吧。但是神的时候到了，神的手把他们都领回来。这是讲以色列神的选民，神要把他们带回来，领回来，聚集引导归回故土。但是这更是指着今天的教会，羊群分散，困苦流离，生命做工，神奇妙的方法把他们都引导归回故土，回到主的里面。所以说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些溪水旁边啊，你看看把他们领到哪里。我们注意这一点，一要把他们领到溪水的旁边，让人直接从神那里得到活水。我们常常哎呀，我去给你讲个道，哎呀，我去帮助你，你要听我的慈善，或者是怎么怎么帮助人。但是人的帮助不过是一皮带水呀，多么有限，多么有限，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人本身的限制，我们的道就这么好吗？那我们如果是真正带领人，注意读经祷告，注意追求跟主联合，那你是带领人直接来到了一切溪水的旁边，境内一切可居之处来牧养他们。溪水旁边还会渴吗？永远不渴。就是说把人带到活水里面，这个我想想我自己的时代就是这样，就像那仰望我这一提带水。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大先祖吧，他给夏甲也不过是一皮带水，出去没有几天就干了，只好哭。但是神一开他的眼睛，他看见一口活水井，一口井，你用不尽的，喝不完的，所以把人带到哪里？十四节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把人带到主的话里面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缺乏。他把我领到哪里啊？一个是可安心的井边，一个什么呀？草地呀、啊。美好的草地，草主的话像草地一样，是美好的草场来牧养他们，把带到主那个美好的草场，就是主的宝贝的话语，那是吃不尽又是喝不尽。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的圆圈中躺卧，躺卧就是吃饱喝足了，躺卧了，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圈里来。神的圈什么意思？教会，把人领回教会，而不是孤孤单单的孤立在那里，要把人领回教会。神的儿女不能离开教会，就如同呢鱼啊离不开水一样，教会是灵的一个团体，过主内的生活，肢体的生活。地在以色列山的高处啊，这一个加美的圈中，让他们躺卧，躺卧就是安息享受。也必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，大大的享受神的丰富。那当然也指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归回，他们享受神给他们的一切丰富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猪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尝过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。所以前面这些个恶魔人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有主亲自的来什么来补足来做这些。那今天既然这是主这样要做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吗？所以今天你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专门去寻找那些个可怜的，而不是跑到教会找老找你喜欢跟他聊天的人去聊天，而没有看到教会里有些人没有人理呀、啊，有些人没有人去看过，也没有人去关心，也没有人跟他握握手，这个你都应该去找他，去可怜他，去跟他谈几句，讲几句安慰的话，把主的话给他， 而不是锦上添花。是做秦阳的牧人要雪中送炭，雪中送炭，这姑娘就是这样。所以昨天我们的纽约的姊妹跟我讲了，我这还没传达呢。纽约那个地方现在有几个人是从东方闪电出来的，你怎么带领他们？你怎么带领他们？他们可怜，没有人管，没人牧养。有的人是从错那里刚刚出来，刚刚醒悟，怎么样把他归回真理，归回主的道中？这就像我们付点代价，要有主的爱，使他们归回正路。但是底下一句，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这些自私自利专门为自己，一天就是享受只顾自己的，这个神要，神要什么？神要除灭，而且神要秉公牧养。什么叫秉公牧养？神亲自做审判者。所以后面一段就神怎么审判，这就叫秉公的牧养。羊里头也有好也坏，羊里面也有这个粗方头的，一天想害人的那些个肥羊，还有一些个叫做什么羊也公山羊，专门害人的。神说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来实行审判。所以17节到31节大家看，这一段就是最后一段的，这一章的最后一段，审判与救恩，或者说审判与国度，审判与国度。神怎么审判，最后怎么把他们带到国度里面，也就是带到救恩里面，带到救恩里面。我的羊群呐、论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羊与羊中间，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实行审判。是万国都要受审判，教会也要受审判，只是审判的时间地点不同，都要受审判。怎样审判？实行审判。我想这个审判也是鉴别，怎样鉴别出来？好的坏的不是都混在一起？你究竟是绵羊，你还是山羊？什么是绵羊？什么是山羊？马太25章耶稣讲得很清楚。根本对神的选民，你对小子的一个，你根本不爱。主说我饿了你不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不给我喝，我坐在监里我有病你不来看我，我没有衣服穿，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衣服穿。那这样的你是什么？你就又饿又懒，你是山羊，公山羊。什么是绵羊？死气神的心，满有基督的爱去关心别人。所以说我要实现什么？底下说你们这些肥胖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吃够了，还以为小事吗？你们吃草，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脚用蹄呀践踏了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水你们竟用蹄了什么搅浑了。你说这不叫做损人利己，只顾自己？从生活的每一个片面，一直到工作，一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，都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自私为己，还是想到别人。自己吃够了喝够了，就把它搅浑，把草场呢，把草也践踏了，弄得肮脏的样子，人家怎么享受？人没法吃啊，反正我吃够了，只顾自己，极端的自私。所以神怎么不发怒？至于我的羊，只是吃他们所践踏的，喝他们所搅浑的。所以啊，所以许多羊越来越瘦，越弱，越有病，吃不到青草，吃不到干净的草，喝不到干净的水，都被搅浑了的。所以现在是啊，分你不清楚啊，身份不明啊，这个道啊模模糊糊混杂在一起，掺杂了，这就是搅浑的水。假如喝的是掺杂的道，许多人的道理都掺到里头，人的道神的道都混杂，根本也闹不清楚。哎，一本书来了也不知道是对是不对，因为他也讲属灵，也讲奥秘，也讲启示。其实从人类的奥秘和启示就是不足信，不但不足信，而且我们要斥责这些搅浑了，搅浑了。底下20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审判。所以17节啊，20节都讲到神要怎么判断羊与羊之间，就是公绵羊与公山羊之间，还有肥羊和瘦羊之间，神都要实行判断。怎样来判断判断？所以我们可不能只顾自己，肥呀肥呀，你倒很肥，旁边的人瘦得不得了，要怎么关心你？因为你们用蟹用尖用挤一切瘦弱的，又用脚来抵触，以致使他们四散，简直叫欺压人呢、为非作歹。 随身阿蒙叔叔也提到，穷人头上的灰都要随身，我一双鞋就能把人卖掉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气恨就气恨，贪婪畏惧，所以我必救拯救我的亲娘，不再做猎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实行审判。那神的目的，一面是审判，一面是救恩，所以审判与救恩，所以审判的目的就是拯救他的百姓。审判的意思也就是制止，使你不能再作恶，再害神的百姓，一面先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，不再做猎物，所以我要实行审判。我对于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。这大卫啊，好牧人呐、啊，一个牧人。所以大卫的前面不就是扫罗吗？扫罗也做王40年，做什么牧人？那简直叫牧自己呢，为自己。所以以色列求王求王求错了，所以撒母耳说你们犯了大罪了，而且撒母耳明明告诉他，你们将来要求的这个王怎么夹制你们，怎么样剥削你们，怎么压榨你们，都跟他们讲了，他们也不听。不，我们一定要自己立王，你自己求来的王他不是大卫啊。后来扫罗废掉，神兴起大卫。所以这就是两个牧者不同，一个扫罗，一个大卫。所以我必立一个牧人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。当然这个牧人就是预表基督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所以他是牧人，他是王。所以你看雅各书的背景就给我们看到，是牧者他也是王。主耶稣他第一次来，他真是一个牧者，寻找失丧的羊，在山间在山谷他到处寻找失丧的羊。走第二次来做王，亲自做王来牧养他的百姓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底下25节以后讲到神要立一个约，我们看这个约代表什么意思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什么时候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什么呀，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，在旷野也不受害，在树林里也不要紧。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刺猬成为福源，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，有甘霖来讲啊，这么赐福。那这个平安的约是什么？这平安的约就是借着大卫的子孙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这个救恩就是平安的约，他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感谢神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平安的约，那今天教会怎么建立的？神的恩你怎么能够归回一个牧人？他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平安的约呀、啊，恶兽从今的能够断绝。所以这个平安的约带来什么？大家看看，一直连下来，我们先念完这一段，使他们得到什么？得到时雨，四围都成了福源，自己蒙恩，周围人都蒙恩，万国都因他们蒙恩。从时雨落下，福如甘霖而降，不会再干旱，省给你这样的丰盛。田野的树都结果，地也必出产，而且他们在故土安然居住。神说我折断他们所负的恶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的人的手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我们就先到这一点，你看看这一段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平安的约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借着这个救恩使我们得平安，使我们得丰富，使我们得更丰盛，使我们得到时雨，就是圣灵的浇灌，而且使你能够得到释放，折断他们所负的恶，律法的恶给你折断。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不再去怎么样受奴仆的辖制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节，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你不要再被奴仆辖制啊！而且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，我们不是罪恶的奴隶吗？情欲的奴隶，老我的奴隶，就是做奴仆。但是基督的这一个平安的约救赎我们，使我们得到什么？得到平安，得到拯救，得到释放，得到生命，得到丰盛，主赐我们平安。第28节，他们并不再做外邦的猎物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噬他们，却也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，在主里能够得到保障。他是我们的保障，是我们的平安，也不再吞噬他们，却也安然居住。哪个仇敌在那吞噬？所以我们要活在他里面，我们要什么？在他的救恩的保障里面， 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，他们竟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命。这个有名的职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美好的那个庄稼，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奥秘、丰盛、真理，是有名的职务，就是庄稼的意思。庄稼是有名的，最美好的，谁不再饥饿？你说主这么丰富的账，你还会饥饿吗？主给我们多么丰富的账，不再受外邦人羞辱，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最后就是他的同在。他赐平安，赐拯救，使你人得释放，得生命，得丰盛啊！对，不再饥饿嘛，得丰盛，还有呢，同在，神的同在。所以主耶稣离开世界，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们就是以色列，因信称义，以色列名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他永远的眷顾我们。我们要在这个约的里面，那你怎么得到？因信，因信得到救恩，因信主跟我们立约，我们要跟主立约，守住主的道，你就会得到这个平安立约，得到这个救恩。这就是三十四章字幕与良木，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学习，学习效法大卫，效法基督，效法保罗，效法老约翰，做好牧人，不要贪婪，不要自私，不要为己，不要做亚哈，不要做基哈西，不要做老扫罗啊，不要做恶牧人，让我们真正做好牧人。